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学习。好，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又召聚我们在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粮食。我们将今天的读经班学习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的圣灵就在此运行，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你的教导，从先知书中学到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也一起照常来把读经者的信念一起来读。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先知书呢，是我们来继续学习耶利米书的25-34。那也再强调一下，耶利米书的主题呢是神公义的警告和审判。好，那耶利米书的经句呢，也让我们再来一起读好，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好，这个经句在我们今天的讲章里会讲到好，那我们也回到这个耶利米书的大纲就是分为6个部分。那我们目前呢还在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神对犹大这个国家所说的话有34篇幅那我们这一堂课呢要从25章开始来继续学习这个第二部分那这第二部分呢是包括了14篇重要的信息正如这里所列出来的那我们已经完成了前7篇信息，今天呢要从25章开始继续学习后面的7篇信息那在25章一开始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呢，就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就对百姓说，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那我读了这2节经文以后呢，大家是不是发现这2节经文里头每一节都有2句话我用红字标出来的，就是从早起来与没有听从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在后面的几章经文中，这个从早起来和这个没有听从这2句话连续出现好几次形成耶利米书的一个特色很奇怪的是，或者说很可悲的是就是凡是有从早起来的地方，就一定有没有听从这句话那我们看下面2节经文在26章的第5节
啊，虽然顺序有点不一样，但是也意思也是一样的啊。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啊，那在29章19节啊啊写到啊，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的话啊，无奈他们不听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就看啊，这从早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啊，是希伯来文学中的一种习惯用语，意思呢就是不断的啊，不懈的啊，那就是神呢啊不懈的差遣先知，宣讲啊审判的信息啊，百姓却没有听从啊。耶利米从蒙召以来，他用了23年的时间来宣讲神的话语。啊，但百姓呢却始终没有听从啊，反而啊犯罪惹神发怒啊，结果呢就自己害了自己啊。其实呢啊，从耶利米书的7章啊，这两句话就出现了啊啊，这个啊明明以色列人啊不听从神的话啊，或许呢他们还是会抱怨说，神啊，就算我们错了，你怎么也不派一个人来提醒我们啊？只要有人提醒，我们一定改啊。神就回答他们说啊：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啊，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说啊，我不是啊没有差遣，我是差遣啊，我不是只差遣一个先知，而且是差遣众先知啊，我也不是只有一天差遣他们，而是每日差遣啊，不是天晚了才差遣，而是从早起来差遣他们啊。你们听话了吗？啊，你们却不听从啊，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啊！可见啊，先知每天早晨起来传讲神的话，百姓却不听从，已形成了当时犹大国的一种常态啊。好，那从早起来所代表的是神的爱心啊，而没有听从就代表的是神儿女的悖逆啊。神就好像一位迫切的父亲，早晨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自己迷失的儿女，呼唤他们回头啊！一批又一批的先知奉了耶和华的命啊，去啊呼唤被盗的以色列，可是呢，以色列却沉迷于罪恶中不肯回头啊！所以耶利米书所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一连串的拒绝之后，神的审判终于要来临了。以色列人迫害那些奉主名来的先知，不肯离开自己的恶道，辜负了害他们的主，所以国家将会灭亡，人民将会被掳啊！耶路撒冷将会有70年的荒凉。好，那从早起来和不肯听从啊，这两句话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啊？啊？其实也有很大的这个提醒的特别的提醒的作用啊。这两句话提醒我们，神爱我们的方式就是向我们发出呼唤啊，叫我们不要偏行己路，不要远离了自己的神啊。那这两句话也提醒我们啊，神活跃于我们的生活中，他能借着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管道向我们说话啊。如果我们哪一天遇到一件不顺利的事啊，听到哪个人说了一句对我们来说不中听的言语啊，你千万不要抱怨啊，或许就是神在向我们发出信息，叫我们不要远离了他啊。那神这样苦口婆心的从早起来呼唤 啊，就是因为他爱你，爱我们啊。好，那最令人心痛的呢，是神的儿女却不肯听从啊，以及不肯听从所带来的后果啊。在长期的不肯听从之后，人的心就会变得很刚硬啊。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啊，那神的惩罚也变得不可避免啊。神是慈爱的，但也是公义的啊，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但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就为自己的罪付上了亡国被掳的代价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啊基督徒也应当以此为戒啊。啊，要警醒警惕啊！因为神没有改变，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一位神啊。像爱你的神一味的刚硬己心，就应当有一个心理预备啊，预备神会在这个人的有生之日向他追讨悖逆之罪啊。所以我们都要很敬畏神啊，每天要来听从神的话。好。那现在我们来回到第八篇信息啊，第八篇信息呢，主题就是被掳七十年。啊，既然百姓都不肯听从神的仆人众先知的话啊，那神呢就让他们被迫去听从神的另一位仆人，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神是历史的掌管者。虽然尼布甲尼撒并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赋予自己的任务，但却被动地成了神用来施行审判的仆人啊。神允许巴比伦人入侵犹大啊，那南国犹大国的君王呢和百姓都将会被掳到巴比伦啊。耶利米就向当时的君王和百姓宣告了上帝的这个审判啊。耶利米说啊，亡国被掳是神的惩罚啊，而神的惩罚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以色列人以真换假，离开真神耶和华，去侍奉敬拜人手所造的假神啊。那神虽然很多次的差遣先知去，可是呢，他们却不听从啊，终于就招致了神的惩罚啊。那神就是这样说的。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啊，就是他们做的偶像，来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接着呢，耶利米又发出了南国犹大国将要被掳七十年的预言啊。耶利米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啊，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啊。那在另一篇信息中呢，也就是29章的地方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啊。可见这个犹大人被掳七十年的预言，既是上帝对他子民的公义的审判和管教啊，也是神对他子民的怜悯啊。百姓之所以被掳长达七十年啊，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每七年一次这个让地安息一年的诫命啊。在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大约790年的日子里，他们有490年欠下了70个安息年啊。那神是轻慢不得的啊，人以为神忘记了啊，没想到神都一笔账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呢，现在呢，百姓被掳，神就要让他们被掳七十年啊，这样呢，就好让这个地得到安息，只满了七十年。好，那这七十年是怎么来计算呢？啊，当耶利米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是在犹大王约雅金作王的第四年啊，也是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作王的第一年元年啊，那是主前的605年 啊。那如果从这个祖前605年算起呢，70年之后应当是祖前的535年啊。那所要注意的是呢，圣经中的数字常常是取其整数啊，大约70年也被算为70年啊。从这里也看到神的恩典啊。那70年的应验啊，是记载在啊这个历史书的以斯拉记啊。那耶利米的预言啊，应验于波斯王古列元年啊，这个时候啊，已经是波斯王啊来管理啊犹太人啊。那是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这样说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啊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啊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院宇啊，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啊殿啊。那古列元年是祖前的啊539或者538年啊。那从605年至538年时间呢是67年啊。那神呢就把它算为啊大约70年啊。所以这就是啊这个被掳70年的这个计算的啊这样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下面来讲啊第九篇信息。那第九篇信息呢是对圣殿的一个预言啊。那这篇信息一开始啊，神就啊宣布了啊做先知的标准与目的啊。那神对啊这个耶利米说啊，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啊来礼拜的啊，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啊，一个字也不可以删减啊，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啊，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啊降于他们啊。可见做先知的标准就是说神吩咐的一切话，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啊。那神这样做的目的啊，是要听众因此而悔改啊，免于遭受灾害啊。神真是一个怜悯的神啊，他要挽回神的百姓啊。可见啊，神命令啊耶利米一字不可删减，一定要绝对完整的把神的话发表出来，目的还是为了挽救犹大人啊。神希望在犹大人刚刚开始全面败坏，或许还有少数人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啊，来警告个人啊，应当回头离开恶道啊，这样呢就给他们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好，那第九篇信息呢啊，那个耶利米呢是讲这个圣殿的命运啊，将会像示罗一样啊。那耶利米是照着神的吩咐呢，就说了下面的话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啊，使这城为啊地上万国所咒诅的啊。那示罗是什么地方啊？啊，示罗是位于北国以色列啊，是当初啊以色列人啊这个出埃及啊进迦南以后呢啊存放约柜和会幕的地方啊，就相当于早期的圣殿啊。那后来呢在公元前722年啊，这个北国就灭亡了啊，示罗呢也沦为废墟啊，这个会幕很可能也是被烧掉了啊。好，那耶利米呢啊，将这个圣殿的命运比作示罗啊，就是要告诉犹大人啊，这个物质的圣殿 并不能带来平安啊，因为当时的百姓他们认为只要圣殿在他们就有平安啊，啊，只要他们还到圣殿里去啊聚会啊就有平安啊，其实有名无实的敬拜也不能免除管教啊，百姓若不悔改，无论圣殿和圣城在他们的眼里有多么的神圣啊，神也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啊。那耶利米哇，这话也很严重啊，他忠实地传达了神的话啊，结果呢就当然就激起了众怒啊，那些祭司啊，还有假先知啊，还有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他们认为耶利米是假托耶和华之名说出咒诅圣殿的话他们就群情激愤啊，来迫害耶利米那耶利米也要对也对百姓的话就做出了反应那他的反应呢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对信息的反应，一个是对你们如何处置我做出反应对信息的反应呢，耶利米就坚持他的信息是来自于耶和华并要求犹大人悔改以免遭难。他说现在你们要做的呢是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那关于他自己呢耶利米就说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不过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他这样说的，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看为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那结果怎么样呢就有人出来为耶利米说话说不该杀死他特别是有一位撒番的儿子叫亚西干他呢就保护耶利米不把耶利米交在那些百姓的这个手中神呢实际上就是借着亚西干的手救了耶利米因为耶利米是在神的看顾之下神早就应许过他我们应该记得在第一章神就对他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好，那我们下面来讲第十篇信息第十篇信息就是生活是一篇信息之井上之恶篇也就是神用耶利米井上套一个恶这件事情来表达一篇信息那王牧师也在这里说说对生活是一篇信息，对耶利米而言是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我们记得前面课上讲到神不许他娶妻生子神呢又叫他把他一个麻布腰带去放到伯拉大河边后来呢神又叫他到窑匠的家里去看窑匠做陶器这些都是要借着耶利米的人生经历来传讲一篇信息那这一次呢神叫他做什么呢，神就叫他将一个轭套在颈项上以此来传达信息。那我们知道那个轭常常是套在牛颈项上的一种装置可以这样呢这个主人呢可以控制这个牛让它不得不顺服主人的意愿去做工和耕地那现在呢神呢就对耶利米说，你做绳索和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并叫他带着这个轭对各国的使者说，神已经将列国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他们若是反抗必将灭亡，若是屈服服侍巴比伦王就能够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 那耶利米呢也将同样的信息向犹大的国王西底家来传讲。好，那我们看这张图就是表示当时的情景耶利米照着神的话呢，把恶套在自己的颈项上然后带着这个恶呢周游他周围的国家对各国的使者以及犹大的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恶你们的景象要放在巴比伦王的恶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好，那井上之恶的这篇信息呢，在四年以后有了一个插曲也就是四年以后，也就是到西底家王这个作王的这个第四年五月因为耶利米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在西底家王刚刚登基的时候，那四年以后呢，有一个叫做哈拿尼亚的这个假先知来到圣殿当着祭司和众民就宣称耶和华已经折断了巴比伦之恶两年之内神会将巴比伦人所掳掠的东西呢都归回到耶路撒冷说完了他就自说自话的呢把耶利米景象上的那个恶取下来把它折断了然后就是表示神必将折断巴比伦之恶那这个是很快这个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神说哈拿尼亚折断了木轭但却换了铁轭耶利米颈上上的那个加轭是出于神的意愿神的心意而哈拿尼亚折断木轭这是出自人意木轭变成铁轭哪个重啊当然铁轭更重它比原来的木轭更沉重更结实那就是表达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私意而有所更改百姓越是不顺服那就意味着管教就越严重越难挣脱那关于这个哈拿尼亚呢后来先知就对他说耶利米就对他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结果呢就在当年的七月间这个哈拿尼亚就去世了所以这也是神对假先知的一个惩罚那二十九章呢是讲致被掳者的信那是写给被掳者的信当然有一封是假先知写的那关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前后发生了三次第一次呢是在约雅敬作王的三年第三年公元前的606年那第二次呢是在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作王的第一年我们知道他才作王三个月就被掳了那个时候是在公元前的597年那第三次呢是在西底家作王的第十一年是公元前的586年那这三次被掳其中以第三次的规模最大那耶利米在西底家作王的时候呢曾经写一封信把他送到那个被掳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那这一章呢圣经呢就是记载了三封信其中两封是耶利米写的一封是假先知写的好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这三封信的内容好那第一封信当然这个因为是神的话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作者就是耶和华神那耶利米呢是传言人那送信的人呢是以利亚撒和基玛利这两个人他们是西底家 王派到巴比伦的一个使啊，他们是使臣啊啊。那收信人呢，当然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啊。那这封信写了什么内容呢？啊，重点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耶利米跟他们说啊，你们要在当地盖造房屋，生儿啊，养女，安居乐业啊，因为会在这个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啊，意思就是说你们啊要做长期准备啊，不会那么快就离开啊被掳之地啊。那第二呢，就是时间到了啊，神会将他们还带回来啊，所以这是给那边被掳的人的一个很大的盼望啊。那以下这段经文呢，是圣经中最安慰人心的篇章啊。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啊，使你们人回此地啊。那下面这段经文我们常常也啊会啊用来祷告啊啊。那我们一起来啊读这个第二段经文啊，一起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你想在当时的啊这种情况下，神啊给这些被掳的人啊，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啊，也是给他们带来信心和盼望。好，那我们就来看啊这个第一封信啊是这样的。然后呢王牧师在这里也写的说啊，有真就有假啊，此理自古已然啊。那耶利米写信给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啊，那在那些人中间呢，有一个叫示玛雅的假先知啊，他就写了一封回信啊，写回到耶路撒冷的啊这个祭司和民众啊，目的是要来告状啊。他说啊，亚拿突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啊，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啊，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啊。他就不认为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要叫啊那些祭司们来啊来责备这个耶利米啊。那很快啊这个就有了第二封信啊，就是耶利米写的第二封信啊。那耶和华就叫耶利米写第二封信给被掳的人，宣告示玛雅并未受到神的差遣啊，他将会遭到惩罚啊。神说，示玛雅向你们说的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啊，他使你们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啊。尼西兰人啊，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啊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啊，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神亲自的为耶利米来澄清啊，辩驳了假先知啊的谎言啊，并且对这个假先知示玛雅做出了宣判。好，那我们下面来讲第十一篇信息啊。第十一篇信息的主题是重新做神的子民啊。他在30到31章啊，可以说这两章是耶利米书的中心篇章啊。我们知道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其中新约这个名词啊，是先知耶利米啊，在这个耶利米书的第30章里头首先说出来的啊。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再将耶利米的意思发扬，就形成了新约和旧约的观念啊。这两个约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做神的子民 啊，那在这篇信息中呢，神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啊，这句话出现了三次啊，就说明啊非常的重要啊。那做，所以做神的子民是新约旧约的中心信息啊，其意义就是成为属于神的人啊。那神的子民啊，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啊，它是一个特权啊，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身份啊。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听从神的话啊。我们要记得，不是你要自称自己神的子民，但是不听神的话啊。那当初神借着啊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啊。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啊，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首先要听从神的话，才能做属神的子民啊。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那神就啊特别强调，以色列人必须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然后才能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这是在出埃及记里头啊，也可以说是出埃及记的主题。好，那在这个第十一篇信息里头呢，神就是借着耶利米的口来预告啊，有一日他将要和以色列人另立新约啊。那什么内容呢？啊，神说，耶和华说啊。这个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啊，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啊。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下面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读啊。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啊。 那这段经文实际上也包括在我们今天读的经句里面啊。那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八章啊，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好，那根据上面的啊神的宣告呢啊，那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和他们所立的那个约啊，也就是西乃之约啊，或者就是说旧约啊，因为以色列人背约，就已经被宣告无效啊。那我们也得注意，这里并不是说旧约不好没有用了啊，所以要废弃旧约，而是说神的律法虽然好，但是呢，以色列人因为软弱，他们没有办法去遵行，所以呢，在他们身上呢，就是无功效啊。正如希伯来书第七章啊十八到十九节说的，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啊，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来啊。那这个指望就是新约啊，神将要与以色列人另外立一个约，就是新约啊。立新约是为了成全旧约啊。以色列人因为无法遵行神的律法，因此神要借着立一个更美的新约来解决人的软弱啊，成就神的律法啊。正如耶稣说，他来了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啊。那神要与什么人啊来立这个约呢？ 啊，虽然这里讲的是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啊，但实际上指的是真以色列人和真犹太人啊。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头给真以色列人和真犹太人下了一个定义啊，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啊。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所以啊，因此就是凡是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真以色列人。好，那新约和旧约有什么不同啊？新约是一个礼物啊，不是一个要求。那旧约是一个要求啊，要求当时的人必须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然后才能做神的子民啊。那新约呢，这是一个送给你的礼物啊，凡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啊，也就是做神的子民啊。那正如保罗，使徒保罗说，基督徒所得到的一切啊，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啊。可见信主是何等的重要啊。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待会儿啊学到下面的啊王牧师的章啊那个篇章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更进一步来明白啊。那新第二点呢，就是新约守约的方式跟旧约不同啊。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它从外面来约束人啊，而新约的律法啊是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啊，从里面来催促人来遵守神的律法啊。因此新约不是文字上的约，而是圣灵的约啊。人的说教并不能让人认识神啊，只有圣灵才能使人随从圣灵啊。感谢神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是有圣灵内住的啊，所以他这个圣灵时刻引导和管制我们，因而能帮助我们胜过肉体和罪啊，活出新约子民的美好的见证啊。好，第三点啊，新约守约的根据跟旧约不同啊。旧约是要靠自己的生命啊，靠人自己的肉体啊来啊克制自己来遵守啊，而新约呢是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啊。就像保罗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的啊。那哥罗西书里头也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罗马书里头说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因此当基督在人心中作王的时候，律法就被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啊，并且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啊。我们不再是苦哈哈的去遵守那些律法啊，我们而是能够啊来脱离罪恶和肉体的捆绑，自由地顺服神的律法啊。那时候人就不再拘泥于字句的啊规条，也不再依靠外表的模仿啊，守安息日啊，或者祷告啊，都是好像装模作样的啊，而是活在基督生命的约束里啊，顺服于圣灵的权柄下，甘愿来听从神的话啊，遵守神的约，讨神的喜欢。并且我们啊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样啊，我们都可以用心灵和诚实啊来敬拜这位心中的王啊，天上的神。好，那第四点，新约赦罪的途径啊和旧约不同啊。旧约的百姓在神面前要维持一个跟神之间的立约的关系，是要靠人间的哦那个大祭司天天站在那侍奉神啊，还要定期来献上祭物啊，而这个祭物呢只能短暂的除罪啊，不能永远除罪啊。那新约的百姓呢却是靠着那永远的大祭司啊。基督啊，我们知道新旧约啊，那个中保 是摩西啊，那我们呢现在是耶稣基督啊，耶稣他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啊，因为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啊，耶稣的啊宝血啊就是有赦罪之恩嘛，所以就不用再人就不用再为罪来献祭了啊。好，那第五点呢，就是耶稣是新约的中保啊啊，那中保呢就是立约的中间人啊，你要跟别人立一个 contract 啊，一定要有一个中保，如果没有一个中间人，这个约就没有办法成立啊。那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如今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啊，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啊。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啊。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信主的人才能白白的得到这个约，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这些新约的子民啊，是何等的有福。好，那我们来讲第十二篇信息啊。第十二篇信息呢，就是啊，也是生活是一篇信息的买地篇啊。那王牧师说，这可能是耶利米书中啊最生动的一篇信息啊就是神叫耶利米在国家灭亡的前夕啊去买一块地啊。用来表达神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说这地不会永远荒凉，有一天呢被掳的人会回来啊，并且还要在这个境内呢来置买田地啊。那买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啊？当时是西底家王的第十年啊。那巴比伦王啊，巴比伦人围攻啊耶路撒冷呢，是在西底家作王的9年10月啊。那围攻一直到西底家作王的11年4月啊，才把耶路撒冷这个城给攻破啊。所以这中间有1年半的时间啊，耶路撒冷都是处于重兵包围之下啊，可以说是这个时候是人心惶惶的时候啊，兵荒马乱的时候啊啊，眼看全国的土地都要被敌人占领了啊，谁还有心思说去买地啊造房子啊哦、啊、那但是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神竟然叫耶利米去买一块地啊。好，那这个地在哪里呢啊？这在耶利米的家乡亚拿突啊，位于耶路撒冷的近郊。他叫耶利米买地的呢，是他的堂兄弟哈拿灭啊。那这个交易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地点上成交的呢？是在当时耶利米被囚的情况下啊。那地点呢，因为他被囚就在护卫兵的院里头啊。那这块地的这个买卖的就在那里成交的啊。那耶利米就是请了见证人啊，当面用天平将银子称给卖方啊，并请他的那个书记巴路啊，把2张地契呢放在一个瓦器里啊，这样就可以长期保存啊，并且宣称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啊。好，那买地的意义呢在这样一个危难中买地是一个强烈的信息，就是表示耶路撒冷要经过一段荒凉的时期但是呢将来还是会有人居住将来你这个买的这个地就有用了那耶利米他也不是一个机械人虽然他完全顺服了神的旨意他支付了银子买了地但是呢他还是有点疑虑，他就在32章里面他对神说，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 啊。那神呢就给耶利米了一个很明确的回应啊。那神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啊！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啊，是交付加勒底人之地啊。但是呢，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啊，在各地啊，包括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地啊，还有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就是说整个的以色列都有人啊。到那个时候会来买地买田地啊啊，置产业啊啊，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可见啊，神再次明确的告诉了耶利米，他要耶利米买地的意义，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象征的，神不但必使被掳的人归回故土，而且神要来重新兴旺复兴这块地啊啊，最终的目的是使神的国度啊再次复兴。好，那我们下面来讲第十三篇信息啊啊。那我们在上堂课的第七篇信息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在23章的时候啊，讲到一个从神来的光明的信息，就是啊，关于公义的描绘啊。那在这第十三篇的信息呢就再次提到了大卫公义的描绘这个好消息啊，在33章里面啊。那耶利米书呢是以公义的描绘来称呼弥赛亚啊，也就是神所立的那个救主啊。当耶利米仍然被囚禁于护卫兵的院中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就第二次临到他啊，那其内容就是复兴的信息啊。那耶利米是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啊，即使是他在这么样一个艰难的处境下被囚禁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一个不断寻求神的人，不断祷告的人啊。那向神祷告有什么好处啊？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得到特殊的启示啊。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你啊。好，那所谓又大又难的事，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伟大而难以明白的事啊。但神要向耶利米启示一件什么事呢？就是神所预备的救恩啊。这个救恩会分为两个阶段来实现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啊，有一天他们将会重返家园啊，他们的罪会赦免啊，他们再度享受到神的慈爱祝福啊。那第二个阶段的救恩呢，就是对全人类而言的啊，包括我们啊，有一天大卫公义的苗裔将会来临，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啊，万民都将因他而得救啊。那关于第一阶段的救恩呢啊，神说，看哪，我要使这城啊，就是耶路撒冷城得以痊愈安舒啊，神要来医治这个城啊，神又要来医治这个城中的人啊，又将丰盛的平安和城市显明于他们啊，我要与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啊，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像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罪啊。所以这第一阶段的救恩呢，是针对以色列人说的啊，就是耶路撒冷要重建啊，被掳的人要归回，并且神要赦免他们的罪啊。好，那第二阶段的救恩是对全人类而言的啊，有一天大卫公义的苗裔将会来临啊。耶利米书的33章15到18节和23章5到8节是说公义苗裔的主要的经文啊，也是重要的弥赛亚 的预言啊，这个预言就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神是这样说的，当那日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啊，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啊，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啊，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啊。那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啊，救恩将从一个人来啊，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他是君王也是祭司，他将永远坐在大卫家的宝座上啊，并且使献祭的事永不间断啊。那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耶稣基督一人啊。那或许我们也会疑惑啊，那现在也没人献祭啊啊，这个是要从属灵的意义去理解啊。耶稣基督他已经将他自己全然的献上啊，他的献祭，他用自己的身体来为我们赎罪啊，那一次献上是永远有效，而且现在我们都变成了祭司啦，我们都是祭司，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每天的祷告，我们啊主日的敬拜啊，其实都是在献祭啊，都是在通过这些活动，实际上你是在跟神建立关系啊，你在遵守和神有一个新约子民的关系啊。感谢神啊，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啊救主。好，那第十四篇信息呢，是传给啊神教耶利米传给西底家王的话啊。那当西底家末年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城已经快要被攻破了啊，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啊，这时神就差遣耶利米去向西底家传递信息啊。那第一个信息就是毁灭的信息啊。首先啊，神已经决定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将被烧毁啊，被巴比伦人啊烧毁啊。还有就是接的就是这个西底家的命运啊，神说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啊，定被拿住交在他手中啊。我们上一次堂课就讲到了他的结局是真的就是被抓住，而且结果是很凄惨的啊。好啊，那第二个信息呢，就是自由于啊刀剑之下的信息啊。那神曾经与以色列人立约，就是啊，如果一个希伯来人去做奴仆服侍另外一个希伯来人啊，那到了第七年呢啊，他的主人这个希伯来人主人呢必须要放他自由啊，你不能让你的弟兄永远做奴仆啊啊，每就是七年呢你要放他自由啊。那西底家王呢啊，他在很为难的时候，他也好像要来讨好神啊，他就曾经下过一道自由的诏令啊，要放希伯来人奴仆自由啊。可是呢，很快他又出尔反尔啊，就收回这个诏令，叫那些刚刚得自由的希伯来人，只好又回到他的主人家去做奴仆啊。那他这就是明显的啊违反律法啊啊，因为这个是在啊。神的那个立位记啊，或者出埃及记里头有这个律法啊。那这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叫他对西底家说啊，对不起，喝口水，说你们没有听从我啊，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啊，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神之所以啊对西底家啊传达了这些很严厉的信息啊 啊，就是要告诉他们，灾难之所以来临，是有原因的。神不是一个好像任意发怒的神啊。那这个原因呢，就是人违反了神的律法，而又不肯悔改啊。每当神叫先知去传达信息，其中都有挽回的用意啊。哦，神的目的是挽回，不是惩罚。只要听到信息的人愿意悔改，那将要来临的灾难就可以避免。神是会懊悔收回他的原来的这个审判的。但是西底家王和他的百姓却至死不悔改，向神刚硬到底，于是灾难也就如期来临。犹大亡国的日子很快就临到了。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耶利米书第二部分的所有这个14篇信息啊。那下周呢，就请大家继续去读35章到44章啊，最好呢也把45章一起读完，因为我下一堂课呢，就会讲到45章，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耶利米书的整个第3和第4部分，好吧？好，下面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利米书25至34章向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你绝不轻看罪恶，也绝不纵容悖逆。你曾经差遣先知呼唤百姓回转，但他们却硬着心不肯听从，因此审判临到他们。主啊，求你也来光照我们的生命，不要让我们也成为那听到却不行道的人，免得我们的心渐渐刚硬，远离你。求你赐我们一颗柔软顺服的心，不像西底家和那些犹大人那样，只愿听自己喜欢的话，却拒绝你真实的声音。帮助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话语下，顺服圣灵，跟随基督，在生活中活出新约子民的样式，直到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